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37章的31节讲到了38章的10节，犹大与迦南人老婆生了3个儿子，他给老大娶了一个媳妇叫他玛，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因为邪恶被耶和华取去了性命。犹大不能正视他儿子们的邪恶，反而怪罪他玛克夫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玛是神为他特别拣选的女人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两个哥哥死后，犹大的3儿子示拉应该娶他玛为妻。犹大想尊重当地的习俗，可偏偏又相信了迦南的迷信。圣经说，于是犹大对他的媳妇他玛说，你回到父亲家里去守寡吧，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。因为他心里想，恐怕示拉也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死去。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。过了很多日子，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。守丧的时间过了以后，犹大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，到替他羊群剪羊毛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他玛说，你的公公现在上亭拿去剪羊毛了。犹大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可心里怨恨他玛害死了他的2个儿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迷信的人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被神宠爱的人身上，有时候不明白真理的人会以为神的儿女是他们的克星，有时候人需要用最坏的视角去看别人，好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软弱和问题。犹大虽然嘴上说让他玛等示拉长大，但是行动上却一直拖延。经上说过了很多日子，犹大的妻子都死了，守丧的时间都过了，示拉早就到了可以娶妻的年龄了，但是他玛的婚事犹大提都不提。犹大让他玛陷入了一个绝望的处境。在那个时代，女人谋生的手段不多，婚姻和孩子是他们生活的保障。他玛与犹大的3儿子有婚约在身，所以她不能嫁给别人，她被犹大虚伪的承诺卡在那里不上不下。她的生计，她对生活的盼望，她对未来的计划，都因为犹大的谎言而没有了着落。但是他玛是一个既聪明又勇敢的女人，她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女人，她是一个为自己的命运奋起抗争的女人。当她知道犹大到她家附近来了，她开启了一个大胆的计划。圣经说，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却仍然没有娶她，就脱下寡妇的衣服，蒙上脸，换了装束，坐在去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她蒙着脸，以为她是妓女，就走过去对她说，你陪我睡觉吧。犹大不知道她是自己的儿媳妇。他玛问道，你要我陪你睡觉，你给我什么呢？犹大回答说，我会从羊群中取一只山羊羔送给你。他玛问道，羊还没有送来以前，你给我什么做抵押呢？犹大问，你要什么做抵押呢？他玛说，我要你的印、印带和你的手杖。犹大给了他，然后跟他睡觉。他玛就这样怀了孕。事后他起来走了，他拿掉蒙脸的布，仍旧穿上寡妇的装束。犹大托他的朋友亚杜兰人送去一只山羊羔，要从那女人手中换回抵押物，却找不到他。他的朋友就问当地的人，伊拿印路旁的庙妓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这里没有庙妓。他的朋友只好回去对犹大说，我找不着他，当地人说那里没有庙妓。犹大说，那让他留着我的东西吧，免得我们成为笑柄，反正我把羊已经送过去了，只是你找不到它。庙妓是迦南人的一种迷信的拜偶像的方式。迦南人求偶像办事需要供奉祭品，没有钱的女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祭物。所以我们看到犹大付给他玛的不是钱，而是一只山羊羔。而城门口本来是长老聚会的地方，本来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地方，但是为偶像献身的庙妓却可以在那里招揽生意。 他妈对犹大非常了解，他算准了，他只要装扮成妙计坐在城门口，犹大必然会来找他。可见犹大平时的为人必是如此。犹大手边没有山羊羔，他妈让犹大留下印戒，印戒是只有富人才有的重要信物，就像现在的公章一样，经常用一根带子拴在帐上。聪明的他妈留下了犹大的印戒、带子和帐，留下了他完全不能抵赖的证物。而神看到了他妈的绝望，看到了他妈的抗争，神看顾他，与他同在，神让他这一次就怀上了犹大的孩子。圣经接着写道，约过了三个月，有人告诉犹大说，你的儿父他妈做了妓女，且因行淫而有了身孕。犹大说，拉他出来，把他烧了。在希伯来原文中，犹大说的话只有两个字，抓，烧。现代人读这段经文，经常会错过当时的人一定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。按照那时的律法，行淫的惩罚是用石头砸死，而不是烧死。犹大自己就是一个行淫的人，但是当他听说他玛也行淫了，他出奇的愤怒，只是让他玛被砸死，犹大还不解气，他要烧死他。人就是这么奇怪，自己犯罪可以，但是同样的罪别人犯了，他会加倍的义愤填膺。这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另一件事，耶和华派先知拿单去找大卫。拿单对大卫说，我有一个难题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。大卫说，好啊，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。拿单说，城里有一个富人，有很多很多的羊，还有一个穷人，家里除了一只母羊羔之外什么也没有。这个穷人很爱这只母羊羔，这羊羔吃他碗里的饭，用他的水杯喝水，晚上他抱着这羊羔睡觉，就像是他自己的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富人家里来了一个朋友，从远道而来，富人要请他吃饭，他舍不得从他家里成千上万的羊群里面拿一只羊出来，而是去偷了这个穷人的羊来杀了请客。请问大卫王，应该怎么处罚这个富人呢？圣经说，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恒的耶和华起誓，做这事的人该死。只是偷了一只羊，大卫在气愤之下就要判这个人死刑。拿单就指着大卫说，这个人就是你啊，神让我对你说，他赐给你这么多，让你做以色列的王，让你妻妾成群，如果你还嫌不够，神还会赐给你更多。乌利亚只有一个妻子，你怎么还要去偷他来？而且为了偷人家的老婆，你居然借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些天天把律法挂在嘴边的法利赛人不也是这样吗？他们自己守不住律法，但是看到别人不守律法的时候就会义愤填膺，口口声声说不能让他们也进天国。此时的犹大就是这样一个假道学，他玛对犹大太了解了，所以他早有准备。圣经说，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，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，对他说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请你认一认，这印和带子并帐都是谁的。他玛请人去告诉犹大，那个跟我行淫的人，让我怀孕的人，那个跟我一起犯罪，应该跟我一起在火里烧死的人，就是你呀。你认得出自己的印戒吗？你认得出自己的恶行吗？你看得到自己的罪吗？人有时候需要正视自己的罪，才能真的触动心灵，才能发生真正的改变。他玛托人告诉犹大，你一直在怪罪我，你为你儿子的邪恶怪罪我，你为你自己的不幸怪罪我，你为你自己不信守承诺怪罪我，你希望我一死了之，你希望可以用我的死让这一切一笔勾销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的死不能为你赎罪，反而会加重你的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玛处在一个绝望的境地里，处在一个不上不下前途渺茫的境地里，但犹大何尝不是这样呢？ 那个出主意卖掉自己的弟弟的犹大，那个狠心欺骗自己父亲的犹大，又何尝快乐呢？他离开家，住到迦南人家里，放纵自己，让自己变成了一个迦南人，何尝不是为了逃避现实，甚至逃避自己呢？那个被自己的父亲怀疑杀死亲生弟弟的犹大，那个对抗神的旨意的犹大，那个知道自己背离了神，得罪了神的犹大，那个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得罪神而毙命的犹大，何尝不是内心彷徨，何尝不担心自己的未来，不担心神的审判呢？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对立的双方同时是受害者，对立的双方同时在绝望中挣扎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绝望之地正是神种植希望的沃土。当犹大面对他玛的质问，面对自己的印结，面对自己不能逃避的现实时，当他认真地审视很久没有正视过的自己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圣经写道，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有益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。犹大承认自己比不上他玛，承认了自己的软弱，承认了自己的不义。他不能让他玛为了自己的罪而死，他决定用恩典对待他玛。恩典可以改变很多很多，而改变最多的就是犹大自己。在创世纪44章里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时刻，当时犹大和众弟兄站在埃及的首相，他们曾经卖给奴隶贩子的约瑟面前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认不出约瑟来了。约瑟低头望向他们，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是像当年那样心肠坚硬狠辣。于是约瑟对他们说，我要留下便雅敏做奴隶，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你们父亲那里去。可这些弟兄们都知道，如果他们把便雅敏搞丢了，他们的爸爸雅各一定会当场在悲痛中死去。所有的人都沉默了，全场鸦雀无声，只有犹大抬起头来望向约瑟说，留下我吧，让我做你的奴隶，我把我的生命给你，为了便雅敏，为了我的父亲，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自由给你。犹大变了，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了工，而这工是从他玛给他看印记的时候开始的。他玛给了一直在逃避的犹大一次灵魂深处久违的唤醒。圣经说，犹大从此不再与他玛同寝了。但是他和他玛的故事并没有结束，他和他玛所生的孩子香火一直传承。1800多年后，他们都被写进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家谱，写进了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是一个跟当时所有的家谱都不一样的家谱，因为这家谱包含了5位了不起的女性，而他玛是其中的第一位，神给了他玛至高的荣耀。是的，他玛的生命不能赎犹大的罪，罪不能用来赎罪，人的权势手段不能赎自己的罪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后代，用自己的生命赎了全人类的罪。因为恩典可以赎罪，恩典可以改变，恩典可以带领，恩典可以成就，恩典可以把犹大和他玛带进他们的命定，那个传承耶稣基督的血脉救赎全人类的命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对你也有美好的计划，你也必走进神的命定里，你的勇敢，你的奋斗，你的宽恕也在神的眼里，你的每一次努力，每一次付出都必得到神的奖赏，你必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